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护教学林老师要继续我们讲解的是异端之分辨，今天是第18课，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知道我们心里的光景。主啊，我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失去遮盖，因此我们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提供的安稳和保障赞美敬拜你。求助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行在光中，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你的里面。主，愿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您，您的奥秘深不可测，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圣灵可以照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亲爱的主，让我们都产生出对您的崇敬，对您的畏惧，对您的爱。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照着你所喜悦的方式方法来个别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来，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第18课啊，第18课呢也就是我们在探讨过去的异端对于今天仍然给我们一些的影响的这些的言论。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其中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要探讨现代的异端简明真理。谈完了这个异端以后，我们就进入我们本土的异端了啊。所以今天18课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的阶段。那么今天的第18课我们也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谈现代的其中一个异端它的影响，我们今天会特别把简明真理的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要回头再看一看，因为我们探讨了太多的异端啊，批评的成分啊似乎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稍微再回复思想一下，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先知，我们还要来分辨真假的圣经原则。那么我们谈完了这个部分以后，我们再继续下一次的课程，那就是本土的异端啊，让我们重新再温习一下过去我们所谈过的。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段落。我们先要把这段时间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异端分辨这样的教导，我们感谢你。求圣灵引导在我们中间，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勉励，一起的来追随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我们人有缺乏的地方，讲的不足够，不太清楚的地方，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对真理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的里面得蒙保守。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第一个段落我们要谈的是有关于解明真理啊这样的一个异端。解明真理呢，其实是一本杂志的名字，它的创办人是阿姆斯特朗，因为它的印刷量非常的大，大概有800多万本，它的读者超过2000万人，所涵盖的地方呢超过150多个国家，也就是说这本的杂志呢，在许多的地方呢都有人索取，都有人看到，甚至有些人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可见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他所教出来的一些的理论常常使许多的人困惑，可能在我们的国内没有很清楚的有一派的人士称为解明真理的，但是这一份的杂志，这一份的言论，不管是在书信上，在网络上，许多的朋友其实都会接触到，因此十分十分的要小心。而且他们呢，在全世界各地有200多个的电视台，还有300多个的电台播出他们的思想。根据他们自己的调查，他们的观众听众超过5000万人。特别是他们的节目《明日世界》的这个节目啊，谈到明天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他们自称呢，教会的会友超过68000个人。他们又称自己是上帝电台教会。那么解明真理这一本杂志，它的主编呢就是阿姆斯特朗啊，他也是明日世界和普世上帝教会或者是上帝电台教会的主持人。他自称掌握解释圣经的钥匙，能够解明别人解不到的历代的奥秘。好，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那么这个人呢，出现的时候经常是用成功人士的姿态出现，他环游世界，和各国的政要常常见面，在他的杂志和电台电视节目中呢，常常大谈世界大事以及未来的政局。其实他是以美国为基地，近年来积极的在远东的这个地区啊谋图发展，他似乎充满了过人的精力和野心。那么他也像其他的异端教派的创办人一样，他也是出生于正统的基督教圈子，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看到异端的时候，他们都是从正统的基督教圈子出来的，这时代要叫我们这些正统人士要小心，要按着主的正道常常教导弟兄姐妹。好，我们言归正传，但他呢其实并不热衷宗教的信仰，而是全心全意放在商界，从广告推销员做起，希望能够建立一番的事业。那么到了1920年代呢，他的生意失败，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了。他受到他的妻子的影响，那么开始接受安息日会的这个信仰。我们以前也谈过异端，其中一个就是安息日会，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最后有许多的教义的偏差，其实和安息日会相当相当的接近。那个时候呢，他就认为啊，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啊，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所以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大发热心的传道人。1931年他受职成为一家守安息日小派教会的牧师。那么1934年初，他的同工不和，在教会里面吵架，那么离开了教会，出来自己闯天下，所以他最后呢，就创立了解明真理杂志，简单的简，明白的明，真理啊，解明真理杂志，租用电台广播节目，以后他发展成普世上帝教会，后来又变成了上帝电台教会。 好，阿姆斯特朗他有一个得力助手，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加纳特德，我们以后简称他加纳好了。1972年加纳呢，因为生活不检点，随意挥霍金钱，还有玩弄女性，所以给停职了4个月。由于加纳不断的一犯再犯，所以呢6年后阿姆斯特朗就把他赶出教会。加纳这时候还带走了3000个教会的会友，另立门户，他称为国际上帝教会。1979年普世上帝教会呢闹了财政的丑闻，引起了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反感，所以呢这一派的教友的人数就减少了许多。由于捐款减少了，所以他们就负债累累啊，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呢。那么接着接二连三的风波，阿姆斯特朗呢就元气大伤，很多的工作计划都没办法进行了。进入80年代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准备重整旗鼓，把矛头就指向远东这个地区，包括香港在内，这些地区都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地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言论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异端呢？其实异端派别的领导人和创办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言不惭，高抬自己，对不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那里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以前谈过许多的异端，这些的创办人都是高抬自己的，有一些还高抬自己到自己是神，这样的一些的言论啊。当然了，阿姆斯特朗呢，竟然以耶稣基督也和自己来做比较。他说耶稣约在30岁的时候开始地上传道的事工，而他自己呢在30岁的时候生意失败，悔改归正，开始侍奉上帝。耶稣约在主后27年开始训练门徒，把福音传给世界，而他呢在其后的100次周期，就是1927年，训练他自己把他的福音传给世界各地的人。门徒在受过训练之后的3年半，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受到圣灵的充满而得到侍奉的能力，正式受职为使徒。而他在1931年圣灵降临后的第100次周期的圣灵降临节，接受了牧师的职分。阿姆斯特朗认为自己是上天注定孕育而生的末日先知，继续耶稣的事业，所以呢只有他能够掌握解释历代奥秘的钥匙。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几乎每一个的领袖异端的创办人，当他们要发挥自己的那种的异端学说的时候，总是高抬他自己，让他自己看来好像神，好像比耶稣基督还更伟大，然后贬低耶稣基督的神性，贬低耶稣基督的言论，而自己提升到像神一样。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自己能够掌握历代奥秘的钥匙。好，我们再来听听他所谓的历代的奥秘的钥匙是什么。他说只有他才能够找到失落了1800年的钥匙，用来揭开历代奥秘，这是在神学上称为安格鲁以色列主义。那么要明白阿姆斯特朗的荒诞教义呢，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预言中的美国和英国》这一本书。阿姆斯特朗所谓的钥匙，就是圣经预言中的美国和英国人的身份。他的理论是说，给亚述帝国迁到其他地方的以色列10个支派没有回到故土以色列，他们失踪了。巴勒斯坦呢，只剩下犹大支派，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又回国建国。圣经中许多的预言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历史上的犹太人不能代表他们。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是一样，那么真正的以色列人到哪里去了呢？哎，阿姆斯特朗说他找到了，原来啊，移民到了英国去了，成为今天的英国人，也成为今天的美国人。所以 英国、美国的势力和影响所及的地方，好像英联邦国家啊，就是末日预言应验的地方。所以凡是圣经预言有关以色列部分带入英美，就可以解开圣经的密码。阿姆斯特朗的这个理论呢，相当的有趣啊，怎么演变而来的，另一个牧师也不得而知啊。不过他说了，他继续说了，好像大卫的皇座在主前569年被迁移到英国，成为今天英国的皇座。那么多瑙河是和但族有关的，萨克森人就是以撒的儿子。那么这一些呢，许多的时候都是阿姆斯特朗个人的想象，完全缺乏学术的根据。其实呢，根据以色列的历史，圣经从来就没说过十个支派失踪了，对不对？亚述帝国并没有把全体的以色列人迁移啊。主耶稣称拿但业是真以色列人，吩咐门徒先到以色列家的王羊去传福音，他自己也去了，在马太福音15章还有第10章那里。保罗也提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使徒行传26章4到7节去看一看。耶稣和门徒也没有跑到英伦三岛去传福音呢，保罗也不知道有任何支派失踪这件事情啊。今天的英国、美国就是以色列这个言论呢，只可以当作幻想的故事来做题材。我看呢，拍成电影会相当的精彩。但是如果讲到要有根有据的成为圣经里边的一些的重要的言论的话，那还言之过早。拿来作为解开圣经预言的钥匙，哈，这未免太过儿戏了吧，对不对？我想了，阿姆斯特朗之所以有这么多怪诞的言论，主要的目的还是他要自比耶稣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耶稣没说的，也有许多人也讲不出那么精彩的言论，所以呢，他就要自比耶稣，发明了一套自己幻想出来的言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杂志和书本呢？如果有的话，实在要小心。林牧师自己呢，从小就喜欢看一些的侦探小说，一些的幻想小说，还有一些的探秘小说啊。那么看过这样的言论呢，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当林牧师在看阿姆斯特朗的言论的时候呢，有许多似乎是过去看过的那些幻想小说的产品来的。那么对林牧师来说就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受吸引？如果会的话呢，你千万要小心。你只要找多几本幻想小说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他们到底在写一些什么了。好，继续呢，我们来看他们对圣经的观点啊。那么在1985年11月11日的时候，他写信给解明真理的读者们啊，宣布他要写一本叫做《历代奥秘》的这样的一本书。他说，圣经虽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却先有人明白圣经的真意。先，新鲜的先，就是很少人明白圣经的真意。因为第一，圣经很多的道理要到末世才能够揭开它的奥秘。他误解了但以理书12章的话，在那里说这些奥秘的事情要封住，封住的意思不是盖住不让人知道，而是要好好的保存的意思。好，第二，他认为亚当犯罪之后，人类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话了。第三呢，他认为圣经好像拼图游戏一样，需要把每一个零碎的部分都拼起来才能够可以了解。那么由于世人不了解圣经，所以呢，他就要写一本说明圣经的奥秘。为什么他要写？因为只有他才明白上帝的道，只有他是今天上帝教会的先知。弟兄姐妹，你说他这种的理论是不是完全的在高抬他自己？好，我们继续看下去。1972年，阿姆斯特朗后来又公开否认自己是先知， 但是呢却声称他是今天上帝所使用的使者，他所主编的简明真理，而他所主持的明日世界，则是基督大力使用的工具来解明圣经的真理。是不是阿姆斯特朗自己这么说了就算了呢？等一下我们会看他对末世的观念。我们在那里看到他有许多的预言，他的预言不能够应验了，就证明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对不对？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真假先知。对于假先知的罪呢，圣经里边是说应该把他治死的，这是圣经的训言。然而阿姆斯特朗由于他的书籍非常的广泛的流传，所以他的言论呢也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推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圣经的观念。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了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读神的话，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绝对不需要有另外一本的书叫做历代奥秘的来解释圣经里面的真理，让真理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这样的一种说法完全只是高举他自己胜过其他的人，胜过耶稣基督的言论，因为耶稣基督的言论也要他来解释才会合理化，这是和我们圣经的观点完全不符合的地方。好，紧接着我们又来看一看阿姆斯特朗他对末世的观念。那么既然阿姆斯特朗自己看为是今天的先知，因此呢只有那一小群跟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教会，那么除了他们自己的这一小群以外呢，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教会。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异端他们的发起人共同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过去谈过许多了啊，他们都是这样自己认为的。好，我们来看阿姆斯特丹他说什么。他说啊，1934年第一个礼拜日啊，就是他离开从前受职的那个教会的那一天，他说上帝的时间到了，从那日实现了耶稣的一个明确而且是重要的预言。也就是说从那一天起，圣经中 90% 的预言开始实现，而圣经的1/3左右的篇幅都是预言。而那一天呢，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他创办了一个教会，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教会，就是普世上帝教会。而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明白上帝历代奥秘还有救恩计划以及末世信息的一个教会。哇，我们来看啊，他说这是一个唯一啊，唯一的，其他人都不明白的，只有这个教会能够明白什么呢？明白上帝在历代的奥秘，还有救恩的计划，还有末世的信息。其他的人同样拿着圣经，但是这些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呢？很简单，没有他的历代奥秘来帮助解释圣经，只有这个教会，只有在他里面的人才能够明白上帝的真道。可是这位所谓今日的先知也像其他的 假先知一样，说过的预言都不会应验的。他也喜欢拿圣经历史的一些的年代啊日期来推算。他说真正的福音在主后70年的时候已经完全失传了。主后70年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摧毁的那一年呢。那么经过两次传福音的19年周期啊，他的算法是从主后31年算到69年，19年周期。那么真正的信徒呢，也给罗马的军队给赶散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哇，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34年，真正的福音才再次复兴起来。正如过去上帝让信徒用两次19年周期传福音，今日上帝也会给信徒同样的周期。那么他19年的周期是怎么算的？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要放在那个年代？都没有解释的清楚。但是呢，由他推算，大灾难 一定会在1972年发生，大灾难呢会在1972年发生。那么他在1967年预言过，在4-5年以后，世界就会遭遇大旱灾、天灾，接着就是瘟疫，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他在另外一本书里边也强调，1975年是最后的限期，怎么样也不会迟过这个日子。而这个大灾难呢，就要临到美国了。为什么是临到美国而不是世界每个地方呢？原因就是他拿到了那个圣经的钥匙嘛，他觉得那十个支派是指美国和英国。我想这些的讲法和圣经的描述是完全相违背的。最后的大战是在阿米基多顿，那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最后耶稣基督的降临不在美国，也不在韩国，也不在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主耶稣说子也不知道。这是圣经明明提出来的，但是许多的异端学者，他们还是不断的用他们自己的意识，把耶稣最后要回来的地点和时间都规定在他们自己认为的时间和地点里头。但是也因为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异端，因为他们所说的跟圣经不符合，而且他们的预言也没有在他们所说的日期和时间来到。难怪在1972年这一天，阿姆斯特朗公开否认他是先知。他这种自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后来又矛盾的告诉人家说他已经不是先知，我想这只能够说明他真的只是一个撒旦的破狱，一个假先知。这些的言论实在不值得我们一再的相信。这时候我们再看看他的基本教义，他的上帝观了啊。那么阿姆斯特朗呢，他否认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他认为上帝是一个神圣的家庭，包括上帝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太太，所以他是一个主张多神论的人。他认为圣灵也没有位格，他只是神的一个感动和动力而已。哎，这个和安息日会相当的相近。那么在上一次我们也谈过，圣灵是个神，对不对？在教育的时候我们说到，他会为我们叹息，他会为我们代求，他怎么只是一个感动和一个动力而已呢？绝对不是。可见他在三一神论这里完全犯了教义上的错误。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神，而不是多神。圣灵是神的位格之一，而不是说圣灵只是一个感动。好，第二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救赎论。他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并没有啊为人成就救恩，只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呢？遵守律法，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来到了复活的时候，顺服律法的人会重生成为神的儿子，就是成为神啊，或者是成为神圣家庭的成员。所以他说啊，得救与否有待明天来论断。也就是说，在阿姆斯特朗的学说的里头，人是没有得救的切据的。但是圣经明明已经告诉我们，凡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就必然得生命，我们就必然得到永生。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说成了的时候，也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们说守律法是得救的方法，这也是安息日会的其中一个学说。所以可见他受安息日会啊，他的太太非常大的影响，对不对呢？那么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上一课里边呢交代的相当的清楚。好，我们再看他的末世论。他认为大灾难过后，耶稣基督就再回来，真正的信徒都会复活。所谓真正的信徒呢，啊，就是相信他的言论的这些信徒了，就是这些信徒会怎么样呢？重生而成为上帝，然后进入上帝的国。他也否认大审判， 他说上帝是慈爱的，不会责罚人，神只不过是利用灾难去改正人的错误。到时候呢，世界只有一个政府，由基督直接管理。他否认天堂，那么未来的新世界就是一个进化了的地球。那么我想像守望台一样啊，阿姆斯特朗应许人一个美丽的地上的乐园，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应许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必将要过去，新天新地必定要再降临。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方法绝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信心。然后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国度，我们不是变成神，在那里我们要手拨金琴赞美上帝，而不是我们就是上帝。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必须有大审判，作恶的人要被丢到火炉里面去，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圣经明明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是大灾难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归正的机会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反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等候将来审判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呢？可见呢，阿姆斯特朗对于末世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上，他所说的完全和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完全不相吻合。所以他不管是在圣经观，不管是在末世观、救赎观、三一神论的这件事情上，其实都离我们正统福音派的信仰非常非常的遥远。而这样的一个学说，我们岂能够把它包容在我们正统信仰的基督教里头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正统的信仰上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排斥在我们正统的信仰里头，保存我们正统的信仰根基。我们这样子的传主的道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有把人带到灭亡的途径去。我们更要求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纯洁爱主的心，而不是在那里突发奇想，让自己成为神或者是超越其他的宗派的一个信仰，而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发展出来的其实是一套异端的学说，其实是把人带到灭亡地步里边去的一个异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定要求神保守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建立主的道，传扬主的救恩。好，现在我们要离开今日异端所见的这个部分，进入本土异端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先温习一下过去我们所谈过的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宣称他是先知，有上帝的信息要传讲，那我们怎么样知道他是从上帝而来的呢？我们已经听过许多自命为先知的啊，我们已经听过太多了。那么宣布说末日已经到了，那么我们有什么批判标准去定他们的真假呢？光是虔诚并不足以来断定真假的。许多假先知也都很虔诚的，但是他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而已，宣告主如此说、主那样说也不能够作为标准，因为这先知的公式连假先知也会用，在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啊。但他们的信息其实是出于他们自己。生命记18:22就记载，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如果不成就也没有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个先知擅自说的，我们不要怕他，也不要听他的。这就是说，如果所说的预言的确应验了，那就是真的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曾经警告耶路撒冷会灭亡，事情果然发生，以色列人就承认他们是先知，因为他们通过了生命记所载的 就是预言应验的这个事件。但是呢，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真假的先知有时候也非常的困难，因为预言的应验不一定很快，对不对？所以生命记十三章那里提出第二个试验的方法，那就是真正的先知会鼓励百姓忠心侍奉耶和华，甚至假如他的预言应验了，但他耸动百姓去侍奉别神，他也不是真的先知。何西亚先知指责以色列犯奸淫，因为他们拜偶像。耶利米、以赛亚、耶利亚等等的先知也斥责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不忠，去侍奉别神。所以凡是耶和华的先知，一定是鼓励百姓忠心侍奉耶和华，一定是鼓励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提升他自己的地位，变成要听他的话，或者要听他的言论、他的著作，绝对不是这一回事。好，在生命记十三章还看到第三个试验的方法，那就是在他们的言行上，如果和以前上帝借的先知所已经启示的相违背，那我们就不要听他的。上帝的道就是真理，是信仰的标准，所以凡是和这个相违背的都不可以接受。因为以赛亚先知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在旧约的里头也勾画出真先知的这些的特性啊，他们是被上帝选召的了。因此呢，你看阿摩斯不得不放下羊群去以色列说预言，耶利米甚至未曾出母胎就已经被召成为列国的先知。此外呢，先知也领受上帝的话语，摩西曾经推辞，因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但是耶和华要指教他说当说的话。这个特性就是要有上帝的呼召。但是除此以外，先知的道德生活很重要，他也必须符合上帝的标准。耶利米就斥责假先知的丑事，在耶利米书29章21到23节，先知的信息也需要符合上帝的本性。阿摩斯呼吁以色列人当预备朝见上帝，因为他的名是耶和华。先知的工作并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所以阿摩斯否认他是为了糊口而工作的。第二，我们也要了解分辨真假的圣经的原则。圣经劝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像从前未信的时候一样受人家的迷惑。那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呢？约翰一书4章1节说，我们要分辨出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我们来看圣经的原则。第一，如果有人自称是先知，那我们要看基督是否是他个人的主。因为凡被圣灵感动而说话的，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他如果不是说耶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那绝对不是圣经的原则，一定是异端。第二呢，要看他是否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约翰一书4章23-2节，你们可以这样认出上帝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是出于上帝；凡是不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上帝，而是敌基督者的灵。约翰2书9节那里也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又不持守的，就没有上帝；持守这样教训的，就有父和子了。这个很明显的教导。第三呢，还要看那位先知的生活是否敬虔和圣洁。第四是要看他们的教训是否与上帝的话相符，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上帝自己绝对不会违背自己。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的各种宗教哲学思想看起来好像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种的哲学宗教真是百家争鸣。我们应该如何去证实谁是谁非呢？人不能够凭着没有基础的信心相信任何的事情，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盲目的信仰。特别是那些关系今生和来生的信仰，更不容许有误上贼船的选择。 我们必须谨慎的检验它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要求神保守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信实的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定他自己。当我们结束今日异端所见的范围，我们要去到我们本土异端的范围的时候，我们求神再次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受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恳求你再一次保守我们所听见的。主啊，再一次用你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若是我们有说的不明白的，主啊，恳求你用你的丰富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自己的真道。求主施恩，求主保守，让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主你自己的生命册上有份。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